上文书说的是，不凡和尚发现自己中了慧明之计后，恼羞成怒，改换了方向，带着这十多个武僧又往鱼岭方向追了过去。咱们不说他马上加鞭追赶慧能，单说慧能点悟慧明之后，又从石上提起衣钵付之于身，继续往前赶路。走过大鱼岭，天就黑下来了。慧能极目远望，见前边右前方有一处亮着灯光，慧能怕继续赶路会错过宿头，就朝灯光处寻来。来到切近一看，这里果然是一家山村客栈。慧能走进客栈，这伙计非常热情，擦桌子倒茶。这家客栈的生意还挺兴隆，掌柜的是个美貌绝伦的少妇，他燕语莺声招呼在众食客中间，一看就是个做生意的行家里手。慧能不愿在这喧闹的屋中多待，赶紧要了些简单的饭菜，吃完后由伙计带路把他送到客房休息。慧能睡到半夜，突然被隔壁的一声惊叫把他给惊醒了。慧能一惊，急忙来到隔壁的窗下，顺着窗纸的小孔中往里这么观看，这个一看他大吃一惊，见屋内灯明烛亮，充满了杀机。有一个白脸大汉靠桌旁坐着，大汉额头冒汗，面色苍白，袒露的右肩上还有一个直劲冒血的伤口。那客栈的女掌柜的满口鲜血，手握一柄明晃晃的钢刀，奔着大汉的前心急刺。慧能一看大吃一惊，急忙将右手食指和中指搭住，奔那女掌柜的轻轻一弹。这一招是无相禅功中十分老道和平的功夫，叫拈花指，是根据世尊拈花加设微笑而取名。这拈花指啊，只点人的穴道，治人而不伤人。随着慧能手指这么轻轻一弹，一股真气自手指涌出，唰的一下当时就点中了女掌柜的药穴。那女掌柜的浑身一麻，目力不动，手中的匕首苍亮一声掉到地上。慧能随后打个箭步冲进屋中。这白脸大汉一看来了救星，高兴啊。可那女掌柜一看惶恐不安，你是什么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管闲事。掌柜的，见死不救岂是人之所为，你为什么这么狠心要杀人呢？
他忘恩负义，不信你问问他。
慧能转脸看看这大汉，这大汉羞愧难当的低下头去，说出了十年前的往事。大家听过慧能文经悟道那回书的人一定还记得吧，慧能听那老翁安道成诵金刚经而于言下大悟，那安道成当时被慧能的智慧品行所感动，赠慧能十两纹银，没留下姓名。那诵经老者安道成就是这白脸大汉的父亲，白脸大汉就是安道成的独生儿子，叫安克正。他自幼生性诙谐，喜闹好动，又酷爱武功，一天到晚无论是插爬扫帚还是烧火棍，总有一样不离手，比比划划五个不休。安道成见他天生就是个练武的好材料，就花重金先后给他请了两个武师，教授他拳脚棍棒十八般武艺。安克正与武学于道的确有过人的天赋，没用多长时间就把俩武师的功夫都给学到手了，而且还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俩武师没办法，只好告辞离开了。安克正为使自己的武功真入高妙之境，只好离家出走，云游四海，遍访名师高手。他与武功之道有过人的天赋，20岁的时候就将武功真入到高妙之境。也正是他20岁云游拜师访友之际，结识这山村客栈的掌柜的杨水仙。 那个时候杨水仙还是个未出阁的黄花闺女，才17岁呀。随着他父亲杨好礼开了这座山村客栈，风流倜傥的安克正一来投宿，杨水仙就对安克正倾心垂爱。当天夜里，他背着自己的父亲来到安克正的房中，送茶铺被，又向安克正吐露心声。您想啊，安克正是个未经人事的壮男，又多贪几杯酒，当此天地间第一大诱惑袭来之际，并丝毫没有控制力，片刻间神游物外，就与杨水仙做下了越轨之事。你说这俩人胆多肥呀，互不了解又没恋爱就敢非法同居。杨水仙留安克正在他这客栈住了半个多月，还不舍得他走。可是安克正一夜已成，不能不回家向父母道喜报平安。分别时起誓发愿，话没少说，这个说我若不等你眼没剩一撮、那个说我若不回来眼睛得空壳，这个说我若不等你的酒窝得出褶、那个说我若不回来嘴唇得出锅，这个说我若不等你的耳朵得翻歌、那个说我若不回来烂掉下巴壳，这个说我若不等你的牙齿全脱落、那个说我若不回来准长大粗脖，这个说我若不等你的胳膊折一个，那个说我若不回来俩脚都得折，情深深光顾顺嘴胡诌八扯、一切切忘了说点几里嗑。那年代的人呐，不使用文书字句，专门相信这起誓发愿。安克正本想回家拜望父母之后马上回来迎娶杨水仙，谁知道回到家里父母早已给他定了亲事，是本村的姑娘陈翠莲。安克正虽然不同意，可是自己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在那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办法，在父母的主张下只好跟陈翠莲拜堂成亲。婚后他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杨水仙，好在陈翠莲端庄贤惠，知书达理，他却稍觉安慰。婚后一年多，陈翠莲给他生个儿子，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安克正也不忍心无缘无故地抛下父母妻儿再来找着杨水仙，可是在他心里一直都没忘记那个令他一时销魂的杨水仙。这次他奉父命到黄梅东山去布施银两，回来的时候他专门到这山村客栈来看望杨水仙，一来是想向杨水仙当面赔罪，给一些经济补偿，二来呢也想跟杨水仙再叙叙旧。哪成想啊，杨水仙当时苦等他3年没等来他，心的话什么海誓山盟啊，那只不过是热情勃发时的梦话罢了。杨水仙没办法，只好嫁给一个比自己大7-8岁的矬丈夫，虽然不随心，可是因自己苦等安克正等的年龄过大，再加上自己已失贞洁，没有办法，将就吧。可是结婚才几个月，他这个矬丈夫也死了，他的父亲杨好礼因此上火生病离开人世。杨水仙痛失亲人，肝肠寸断，他把自己这不幸的遭遇都归结到安克正的身上了。要知道这恨比爱更加的刻骨铭心，更加让人难以忘怀。可以说这由爱生出的恨那可是了不得，恨之入骨。所以这安克正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却把他们妇女用来对付江洋大盗的化工迷魂散给安克正放到酒里了，表面上
陪着安克正柔情蜜意的嬉戏，暗中却下了毒手。安克正中毒之后浑身麻木难动，杨水仙解开他的衣服想一口一口地把他咬死，可是刚咬了一口就被安克正的叫声把他惊得不敢再往下咬了。他怕别人发现前来阻止他没法下手，他当机立断取出匕首奔着安克正前心急刺。就在这生死立判关头，慧能及时出手点了他的穴道，使他匕首落地没刺中安克正。如果说是安克正命不当绝，倒不如说是安道成乐善好施积下了阴德。您想啊，当日若是没有安道成赠慧能10两纹银让慧能去黄梅东山求法，慧能也不可能经过这里遇见这件事啊。这安道成乐善好施积下了无边的阴德，救了他独生儿子的命啊。这事儿也巧了，10年前安克正痛打无赖帮了慧能，10年后慧能又救了他一命，这大概就是因果不爽吧。可是两个人谁都不知道10年前发生的事跟对方有关。单说慧能听了两个人的自述后感慨万端，这芸芸众生被情所累，被爱所困，以致到如此地步，真是可怜可悲。他急忙输气给安克正止血，安克正因为药力没过浑身仍是麻木难动。杨水仙还是怒气未消，但因为慧能在跟前儿，他没法杀他了。他手指着安克正的鼻子大骂不休，慧能急忙上前解劝。掌柜的息怒，生气是拿别人的缺点错误来惩罚自己，恨别人痛苦的却是你自己。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追求错误的东西。爱河千尺浪，苦海万丈波，求而不得是苦，求得之后仍无法满足，更是痛苦难挨。要知道，过去已经过去，它只是记忆的残影，只是一种人生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人不要为过去而活着，应该为未来而活着。放弃过去，才能迎接未来。你再这样下去，受伤害的是你自己。人生苦短，何必自寻烦恼呢？你恨他无情，恨他欺骗了你，那你就更应该感激他，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你为什么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忘记别人的缺点呢？慧能这番妙语使满室的热闹化为清凉。
慧能的言恩语入理入情，感动得杨水仙泣不成声。安克正一见慧心更加重，叫一声水仙妹放宽心胸。安克正失信让你苦苦等，你如今报仇雪恨废我内功，今见你孤孤单单凄凉景，安克正悔恨交加无地自容。水仙说不怪安兄你不信，都怪我不知自爱苦过酿成。
二人相互自责后，
杨水仙取出止疼止血药给安克正敷到伤口上。
安兄，是我一时糊涂害得你武功尽失，可惜我没有解药帮你恢复功力，因为这化功迷魂散是我父当年结交的一位道士所送，干我们这行的啥人都会遇到，为保客栈财产和自身安全，我把此药保留到现在。安兄，你原谅我吧。
哎，水仙妹，你不要说这话，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安克正对慧能非常感激，感激慧能对他的救命之恩呢。杨水仙也对慧能感激万分，是慧能的及时出现使他没有铸成大错，也是慧能的劝导使他放下了仇恨，不再烦恼。为向二人表示感谢，他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很丰盛的菜饭，二人推辞不过，只好用餐。刚刚用过早餐，天已放亮，安克正就向杨水仙告辞，又留给了杨水仙一些银两，随着慧能一起离开客栈。两个人踏上前路，走不多时就见前面出现一座石拱桥，桥上有一个人在画画。奇怪的是，那人背对他们，可画中的景物却是朝着他们，只见那人一笔一划都是画的倒画。两个人走得切近，就听那人大喊一声，二位看了我的倒画为何不理不睬？难道在下这点功夫有辱二位法眼吗？安克正一笑，哼，孔夫子席不正不坐，肉不正不食，正人君子不观倒画。话音刚落，这张画纸嗖的一下奔着安克正迎面抛来，与此同时一柄寒光闪闪的钢刀奔着慧能是迎面劈来。